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我来读第五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。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爱是从清洁的心、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。这个生出来在希腊文这个意思就是从哪里产生的，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。保罗在说到爱的时候，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神的话，神的命令，神的话的目的那就是爱。我们知道旧约的圣经告诉我们律法那就是爱，那就代表神的爱。所以说这命令的总归就是总结，那就是爱。这个爱就是有它，这里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三个心字，一个叫清洁的心，第二个是无愧的良心，第三个无畏的信心。就是把这个中文把它翻成三个心字连在一起了啊。我们已经说过，实际上原文第一个 是清洁的心，是用的这个心字哈。第二个它是用的 conscience 啊，英文把它翻译成 conscience， 那么中文就说它是良心。第三个就是信心，中文把它翻成信心，原文就是信啊，信。那么第一个我们已经说过，清洁的心，我们是从心的功用来讲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，都要讲心啊。你爱一个东西，你是用心里去爱，儿子爱父母是用心去爱。那么夫妻之间的爱也是用心来爱，我们都是讲到用心来爱。圣经里头新约旧约都用到心这个字，但是我们一看那个心这个字，他就讲心的功用，心里面的功用就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那么心里面有感情，心里面有思想，心里面有意志。所以你爱一个人，甚至你在家里爱一个动物，你要用你的思想。你爱它的时候一定要用你的思想，你要想到今天拿什么东西给它吃啊。你爱着你的孩子，孩子喜欢什么吃什么，我今天想给他买什么，你看要用你的思想。用了思想你要用你的感情。再忙了啊，我今天中午都要陪妈妈吃一顿饭，对不对？你要用你的感情，最后你要用你的意志。所以心这个字在这里是说到的，代表我们魂的功用。我们知道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所以心这里是代表魂，我们人的魂，魂里面的功用就是思想、感情、意志啊。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今天我们简单的把它总结一下。第二个就是无愧的良心，我们知道良心是人灵里面的一个功用。我们人的灵对神有三个功用，一个是敬拜，一个是直觉 intuition， 那就是直接知道是神的旨意，第三个就是良心。所以 良心，无愧的良心是我们人灵里面的一个功用，所以这里加上有魂的功用，有灵的功用，都是属于爱里面的。一讲到爱，一定要说到灵里面的功用，魂里面的功用。这是我们人这里，因为我们人有灵魂体嘛。第三个就是无畏的信心。上一次我们读了《哥林多后书》第四章，那里讲到信心，我们中文翻译信心，原文就是信。那么《哥林多后书》第四章那里是说信的灵，保罗说我们既有信心，原文是说信的灵。那么这一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了，圣灵的工作。那么我们每个基督徒里面，你除了我们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我们灵里面还住了圣灵，所以信的灵是指的圣灵的工作。因此我们要讲爱这个字啊，保罗用的这个字爱这个字，就是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个爱是神的爱。所以如果要讲到神的爱，一定要包括三个方面，一个要包括我灵魂的功用，要包括我的灵里面良心的功用，还要包括一个就是圣灵在我灵里面的功用。你看，要包括圣灵的功用，要包括我的灵，人的灵，人的魂啊，这都要包括进去。当然我们身体包不包括，当然你在爱的时候，那我们魂里面有一个功用，就是意志 ，will， 意志的功用 ，free will。这个意志的功用就会指挥我的手，指挥我的脚，指挥我的身体去工作了，啊，一定包括在里头。所以我们一说到爱这件事情，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懂，没有一个人不懂爱。那我们说，在一个家庭里面有没有爱？有。妈妈对孩子有爱，爸爸对孩子有爱，夫妻之间有爱，甚至于你在同学中间也彼此也有爱，你同事中间也可能有爱，啊，这个都有爱，我们都懂。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你懂不懂你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？这个源头是从哪里来？如果你是从神来的爱，那就一定要包括这三个方面都在里头。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的爱，那就不一定包括这一个，可能就是我魂里面的感情，魂里面的感情啊。所以因此我们基督徒要弄清楚，就是爱的源头，我这个爱的源头是从哪里来的啊。如果是从神那里来的，那从提摩太前书第一章我们就看出来啊，这一个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这个爱是指的神的爱。我们也曾说过了，在旧约说到爱的时候，旧约说到爱，那我们就是以摩西的律法来做根据。旧约说到爱，那在马太福音的22章就讲了，他们就问，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，法利赛人就问他，律法里面最大的是什么？主耶稣就说了，最大的就是两条，第一个就是爱神，第二个就是爱人如己。因此整个的律法就是包括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就是典章，你怎么对神，第二个就是说到律例，你怎么对人。所以旧约的律法的要求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是最大的一条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，这是旧约的要求。那么到我们新约还要不要求这一个呢？新约也告诉我们要爱父，基督徒要爱父吧， 如果你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。要不要爱父？要爱父。因为今天不是爱神的问题了，新约，新约是爱父了。因为今天我们旧约的神已经是我们的什么父了，啊，都是我们的父，所以我们还要爱父。除了爱父，旧约要爱人如己，那我们现在新约，我们要不要爱人如己呢？好了，那么新约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爱。这个我们就读一首圣经好不好？请你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。彼得后书的第一章，第五节读到第七节，第五节读到第七节啊。那我们请 Tim 读，因为妙思坐得太远了，好不好？那请 Tim 读。
第五到七是
吧？五到七。
正因这缘故，你要分外的殷勤。有了信心，又要加上德行；有了德行，又要加上知识；有了知识，又要加上节制；有了节制，又要加上忍耐；有了忍耐，又要加上敬虔。前进，对不起。有了前进，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；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
这里有一个要加上爱众人的心，原文啊，它不是爱众人的心。原文有了爱弟兄的心，又要加上爱，他就是加上爱，没有众人的心，但是这个爱字是神的爱。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你还有加上一个爱，那就是有神的爱啊。我们也要爱人如己。你记得主耶稣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就怎么样，你就要怎样待人。你看到没有啊？这新约也是这个，也是神的爱，要通过我们基督徒要把这个爱带出去啊。即使他是一个不信主的，所以今天感谢主弟兄姊妹在向父祷告的时候都纪念到雅安的地震啊，纪念波士顿那个爆炸啊。那么在我们这个末了的这个时代，这种事情会越来越多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这就是最后这个时代，很多这些事情你想不到的就发生了。啊，雅安那个地方，四川那些人从来没想到说昨天会地震，他怎么会想到？他都觉得我蛮好的，因为他还不认识主嘛。啊，所以今天有一个爱，如果你是爱人如己。你有神的爱，弟兄姊妹，你在你的祷告里面会加一条，为那个不信主的人祷告，为福音的传播祷告，也为你家里没有信主的人祷告。但是有的不是你家里没有的人呢，你也为他们祷告。哇，这个就是爱。虽然你不可能去传福音，但是你为他们祷告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因为神爱世人嘛，啊，神爱世人，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这个爱，啊，所以新约里面也要爱神，就是爱我们的父了，也要爱世人，啊，爱人如己。除了以外，还要加上一个爱在新约里头，这是我们已经讲了，就是要爱主耶稣，要爱主耶稣。你记得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，有一天有一个玛利亚拿了一个玉瓶去膏他的时候，把这个玉瓶打碎了。当时门徒就觉得说，这个玉瓶啊要值30两银子哦。我们算一算，那个30两银子，我们曾经算过，就是这个人一辈子劳动所得来的东西，就是那30两，一辈子的劳动啊， 因为他要按照天数来算，每一天是多少钱，那雇一个人到葡萄园去工作，每一天是多少钱，你算算他一生就是那么多钱，他就把一生都摆上了。为着谁？为着主。这就是爱，要爱主。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在提比利亚海边对彼得怎么讲，他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所以在新约里面，除了爱父，除了神的爱，爱人如己，还有一条就是爱主耶稣。所以我们也曾经说过啊，我们就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还没有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说，主啊，我这一生要爱你，你要补起来这一个祷告，主我要爱你。所以新约是要求我们要爱主耶稣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。好，那么这就是我们最近几次我们和弟兄姊妹来交通，说到这个命令的总归就是爱，是从这三个方面，保罗也是从这个三个方面来讲。我们也读了保罗所说的话，比方说他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，他就是说，我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，你看到没有？所以我们特别跟弟兄姊妹交通的良心是非常重要。保罗在讲到爱的时候，他把良心摆进去了。你看，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，就是最后一节。
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。
这里他用了一个字，其中最大的，英文把它翻译成 greater。
greatest、
就是最大的，最大的就是爱。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保罗就讲最大的就是爱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是保罗在那里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最大的就是爱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楚，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爱，你的爱是不是最大的？你的爱是从哪里出来的？所以我们要分清楚，如果你的爱是神的爱，那就是对了；如果你的爱不是神的爱，那就还不完全了。好，我刚刚说的这一段，就是我们这几个主日，有四次了吧，我们就是专门说到这一卷圣经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重点的要读到约翰一书第四章。我们要请读第十六节，我们要读到，多读一点吧，读到二十一节吧，十六节到二十一节。
神爱我们的心，我们也知道，也信，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，就是住在神里面。神也住在他里面，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，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爱里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人若说我爱神，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有古卷作，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？爱神的也当爱弟兄，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。
好，你看这里第十八节，他说爱你没有惧怕，爱既完全，就把惧怕除去，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，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。这里提到有一个，就叫惧怕。什么叫做惧怕？那就是说你里面没有平安，你里面没有安全感，没有平安。如果你是一个有神的爱的人，你里面一点惧怕都没有，你就没有惧怕。他说惧怕是含着刑罚，我们知道刑罚是从神来的。什么时候你里头会有觉得会有惧怕呢？就是你对不起人了、啊、你做错事情了。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会告诉我们，他说是我们在爱的时候，你真的有神的爱，你就不求自己的益处啊。如果你是一个天天求自己益处的人，你要可以看，你会发现说你里面会有圣灵的责备。弟兄姊妹啊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约翰福音十四到二十六节，就是圣灵，就是保惠师，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。所以我做任何一个事情，我没有想到别人，我老是把我自己摆在第一位，总是求自己的益处，只要对我好处的我就要，别人我就管你不管他了啊。在这一个情况下，你知道你里面会受到圣灵的责备，圣灵一责备你就会不平安。约翰福音十六章那里是说，圣灵来了要怎么样，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，自己怎么样，责备自己。所以当你里面有责备的时候，那你一定是有惧怕的，你有惧怕。所以从良心来讲也是这样的，我们若果做什么事情，我们对不起别人，亏待了别人，这一个对我自己的有益处，这一个你里面会有良心的责备。因为我们知道良心是中文把它翻成是非之心，这是罗马书第二章。那么良心的功用就是分辨是非、对错、善恶。如果我们做事总是占别人的便宜，这是不对的。你看我们最近在读利未记，利未记里面就有一个规定，神就说工人今天给你做了工，他的工资你今天一定要给他，不要拖到第二天再给他。我们有的时候请人来做工，我们总是要给他讲很多的价钱，希望他的工资越低越好，或者做了工你最好不要收这部分工资，这在神看都是不对的。我们应该公平。所以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就讲，一个叫公义，还有一个叫公平。我们绝对不能亏欠任何一个弟兄或者一个不信主的人，因为我们一定要有见证在主的面前。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讲了爱，那里又讲到不，我们基督徒不能够有嫉妒。如果我对人有嫉妒， 我对人有自夸，我常常会夸我自己，我对人发怒，这些都是不允许的。那么这个就叫做什么？这个就叫做有惧，你会有里面的不平安，圣灵会指责你。当你里面一不平安，你就会有惧怕，惧怕里面就带着刑罚。你知道刑罚不一定是等主耶稣来了再刑罚我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都要把自己的事情向主说清楚啊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这个我们可以读一点这个圣经好不好啊，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第十节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您先读第十节。
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，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。
请你记得，有一天我们基督徒，包括保罗、彼得，他们死了的基督徒都要复活。如果主来，我们还活在地上，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都要被踢到半空，都要在主的台前要受主的审判。这个就这里就是讲到说，或善或恶而受报的。我们再读一处罗马书十四章，也是第十节到十二节，罗马书十四章十节到十二节。
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。经上写着，主说，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
弟兄姊妹，请你记得后面一节圣经啊，我们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的事情在主的面前还要说明的，所以叫万口都要向我承认，那就是所有的嘴巴都要向主承认，就是你我在这里做了一些什么事情，有的事情也许你都忘记了，所以我们每一天圣灵一提醒我的时候，我就一定要顺服圣灵，顺服圣灵。每一天我如果觉得不平安，我说错了话，我一定要向人认罪，向神认罪，主啊，我错，我刚刚不应该说这句话，求你赦免我。如果我这句话得罪了人了，我应该向他也承认，这样就了了。当你见主面的时候，主如果要问你，你说主啊，我已经向你当天就认了罪了。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圣经里告诉我们。所以刚刚讲惧怕里面就含着刑罚，因为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要交账的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对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都要交账。在那个时候就要按照我们的行为，神要来审判我们。因此今天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不能伸冤的，基督徒不能到法院去告状的。所以在圣经里说得很清楚啊，是弟兄和弟兄告状，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，这是绝对错的。所以保罗说， 你为什么不愿意吃亏了？弟兄姊妹啊，你要知道，今天基督徒，你做一个基督徒是愿意吃亏的基督徒啊。他要占便宜，你就让他占，因为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啊。啊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神的面前。因此，这里就说明一个爱的问题了。爱你是如果完全了，所以就是没有惧怕。如果爱没有完全，那就有惧怕。因为爱是三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刚刚我们讲了一个清洁的心，你那个清洁的心就有问题了，你常常自夸，常常骄傲，你常常是求自己的益处，不求别人的益处，好的我都要占，便宜我都要占，对不对？我一点不能吃亏。如果你是这样一个基督徒，那你晓得你那个清洁的心就有问题了。如果你在做的事情你得罪了人了，你说话得罪了人了，你里面良心就有亏欠了，就不平安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你不对付你的良心，你不向人认罪，这一个案就留在那个地方了。你要知道，当你见主面的时候，这些都要说清楚的。这里告诉我们啊，我们都要向主说清楚。所以今天良心的问题，我们清洁心理清洁的问题，都要在主的面前说清楚，今天就要说清楚。所以我们有首诗歌叫做我今日仰望审判台前亮光，看到没有？今天就要看，不要等到主耶稣来了你才去看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我记得余春华弟兄说过一句话，他是这么讲，他说有一天你见主的面的时候，主审判你怎么审判？主是问你，今天圣灵对你说的话，你听没有听？就是今天，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今天圣灵都在你里面说话，圣灵说话的时候，你听没有听？如果今天你听了，你就给主说，主啊，今天圣灵指教我的，我都听了。我说话得罪了人，我就已经向他道歉，我也向你认了罪。好，那就是说你不但是有一个清洁的心，你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，还有你有一个无畏的信心，因为圣灵说的话你听了，你听。因此我们在这几方面，我们一定要看一看，求主光照我们，我是什么地方我没有对，我的良心还有不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当时我们才十几岁，带领我们的那些老弟兄就告诉我们，我们青年人要注意一件事情，就是良心的对付非常重要。那个时候我们对别人的东西，或者说我们在上课，同学就坐到我旁边，他的笔，那个时候我们用铅笔，用那个橡皮胶来 erase 擦东西，如果没有得到他的心意应许，他同学没有同意，没有得到，我绝对不能去随便就拿来就用了，要用的时候要问问他，我可不可以用一下。你没有得到他的允许来用，你的良心会不平安。所以我们做很多事情，我们的良心会判断我们。 在家里如果有几个兄弟兄姊的兄弟有几个那么要吃苹果，如果他你的良心要平安，你就专门选那个最小的苹果了，大的让给别人吃，好吃的东西不要，我就赶快我就多拿一点走，你要想到别人了 啊这个都是良心。所以你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无愧的良心。我们也说过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那里说到良心，他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完整的良心，没有一个好的良心，就像一个破了的船，也没有办法再走了。这个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就是你的生命属灵生命的长进就停在那个地方，你没有办法走。因此我们在这一生的里面，你觉得你什么地方得罪了人，你应该对付的你要对付。如果你现在不能够对付，你要在主面前为这件事情祷告，求主给你机会，应该把得罪人的地方，亏欠别人的地方，就像撒该，他说我把我的一半给穷人，我卧榨了水，我赔他四倍。你都要把这些事情清理清楚啊，要清理清楚。如果你是清理清楚了，你就知道你里面就没有惧怕了，因为惧怕里头有刑罚。我们不只是见我们主面的时候会有刑罚，今天也有刑罚对基督徒。你知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有管教吧，弟兄姊妹啊，今天有的时候一个基督徒突然事情临到他了，他都不知道怎么会临到我。如果他回到主那边去干，可能这就是主的一个希望，主就需要你在主的面前把这件事情对付清楚。好，这个就是今天的刑罚在主的面前，所以那个叫做管教，神会管教我们。所以我记得尼托森弟兄讲一句话，他说如果今天你是在管教的里面，你就只有顺服这个管教，然后从管教里头出来。你如果不顺服这个管教，你还要在那里奋斗或者想脱离这个管教，那就是错的。因此我记得弟兄姊妹生病了弟兄姊妹生病了，常常来请我们为他祷告，就说求神为他祷告。我不知道，我曾经好像说过，弟兄姊妹到底有人有生病了来请你为他祷告，你怎么为他祷告法？我想一般弟兄姊妹的祷告就是说，主啊求你医治他，求你医他。假如这个姊妹在他身上或者这个弟兄生病是神的管教，如果你说求主医他，那主的管教还没有管教好怎么医呢？所以我觉得为这个弟兄姊妹生病祷告，我们总是说，主啊求你让他看见他为什么生这个病，你的旨意究竟是如何，为什么他生这个病，这是第一个，让他明白你的旨意。第二个，然后主让他顺服你的旨意。如果他愿意顺服你的旨意了，主啊再求你医治他。神的管教到了吗？神管教的目的到了。如果神的管教目的没有到，我们就像灵恩派一样，来我给你按手，对不对？我给你按手，神啊赶快你医治他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香港在一个教会里面，也是一个人为他祷告第一次祷告不行，又把他弄来按手还不行，后来呢就来很多人的手，谁要按手都来按，那个上面就头上按了好多只手，想这一按大概就把他按好了，不好啊，不是的。所以我们为他祷告，主啊求你让他能够明白你为什么让他得这个病，然后让他到你的面前去 接受你的管教，该认罪的就认罪，该悔改的悔改，欠了别人的应该对付的就对付，欠了别人钱没有还了赶快还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。如果你有一个无愧的良心，管教就会过去，否则管教还不会过去的。所以保罗看见提摩太，提摩太不是胃口不清吗？保罗没有说提摩太我来给你祷告给你按手求神使你的胃赶快好，保罗没有这样讲，保罗还劝他稍微要用点酒，你看到没有，就要找到我这个病的原因在哪里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，一个就是我们在主人面前爱和惧怕和刑罚有关系，你看这就连起来了。今天如果我们惧怕就有问题，基督徒在哪里都不惧怕的啊，基督徒在哪里都不要惧怕的。有的人住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只有他家里人都走了，就是那天晚上就是一个人，或者那几天就是一个人，他晚上就有点害怕了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是一点都不要怕。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做一个见证，好像就是余春华弟兄，他回到老家去，就是他们给他预备的那个房子啊，是闹鬼的房子，那里死过人的，没有一个人敢住，他就不怕，他就去住了。为什么？他是爱极完全，就没有惧怕了。基督徒是不惧怕的，对不对？你这里在约翰一书，刚刚我们读的四章里面，他就说要住在神的里面。你看，我们再回到约翰一书第四章。你看十六节的时候，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，原文没有心字，就是神爱我们我们也知道也信。神就是爱，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这里是说住在爱里面的，新约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是说要住在他里面，今天这里是说住在爱里面。为什么？神就是爱，所以爱在我们里面如果完全了，你就是住在爱里面。如果你是住在爱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什么都不要惧怕，刑罚也绝对没有。即使你住在你不在雅安，你住在那个地方，爱极完全，别的房子倒了你那个房子不会倒， 你放心，因为你是住在神的里面，你看到没有，神也住在你的里面，你要有这一个信心啊。
但是不能试探主的
神，这就不是试探了，就是不是说现在雅安明天要地震了我赶快去试探一下神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说假若那个时候地震你还在那里，你是住在爱里面的话，你一点没问题。那我们这个基督徒一生，我们要经过许多的试炼，经过很多的环境。你看保罗经过环境多不多啊？各种环境但是保罗经过这个环境，他不是去试探神哦，好不好？神允许这些环境进到他的身上，神完全保守他，把他救到那里出来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这个就是学一个功课了。要是爱在我们里面完全，啊，学一个功课。基督徒当他是活在爱在你在他里面是完全的时候，他是没有惧怕，就是他落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环境里面， 非常危险，连生命都有危险的时候，请你绝对相信神会对他说话，神会保守他。有一个弟兄做一个见证，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，他晚上行路到一个地方去，但是走路还没有到一个城市的时候，就在路上天就黑了，看不见了。在这个时候他就看见附近有一个房子，有一个农村有个房子里头有一个灯还亮的，他就去敲门。他说一敲门就出来一个人，这个人是个哑巴，哑巴就给他摆手，他又不懂他是什么意思，他就说我今天要，他就跟他讲我要住在你这里，我没有地方走了，太远了。这个那个就喊他推他出来，他还要进去，他不懂，他就进去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有点冷，还烧火在房里，他就在那里坐下来了，坐下来了。后来那个主人就回来了，啊，主人倒没有推他走，啊，他就准备在那住。结果这一家人是什么？是强盗，他就落在强盗的手里了。啊，在这个时候，啊，感谢主，这是主给他恩典。在这个时候啊，他们在烧火的时候，那个火焰起来。火焰就形成一个字，就是 go g o go， 回是 go go。 好，圣牛局的那个火焰提醒他，哦，他就想起了，他说刚刚那个人哑巴，不要他出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么那个主人就出去，可能是喊人啊怎么样去了啊，在这个时候那个 go 他就赶快就离开了。后来他就知道这个就是强盗的地方。基督徒会有很多，如果你有一个完全的爱，爱在你里头完全，你就放心，神会在各种的情况下借着很多的神迹奇事来保守你，来带领你。啊，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的应许，给我们的应许，好吗？啊，所以就看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的各种的情况，那就不同啊。基督徒除了我们要爱主以外，我们刚刚讲你要爱主以外，主耶稣还给我们一条命令，要彼此相爱。你看没有，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还要彼此相爱。这里就一个彼此相爱是什么爱，这是神的爱。如果我彼此相爱，像外邦人一样，我们互相利用的那个爱，那就不是神的爱。我必须那个爱是神的爱，无条件的爱。那也就是说，我爱弟兄姊妹有一个清洁的心，无愧的良心，无畏的信心，我必须留在这个里面。好了，好，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看见今天在新约。爱父爱人如己，你愿人怎样待你，你就怎样待人。另外一个就是要爱主耶稣，今天在新约我们要爱主耶稣。还有一个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主耶稣说，你们如果彼此相爱，人就看出来你们是我的什么门徒了。今天就是圣经里给我们说到这几个方面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么王弟兄啊，我就说到这里，你要补充一点吗？啊，不补充了。好，那么杰米，你刚刚说的是什么？
彼得，那个是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七节。
啊，他说哥林多后书第一章。
我可以读。
好，可以。他说是三到第七节哈。
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就是发慈悲的父，赐各样安慰的神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靠基督多得安慰。我们受患难呢，是为叫你们得安慰，得拯救。我们得安慰呢，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，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忍受的那样苦楚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，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，也必同得安慰。
那么你的问题在哪里啊？
哦，没有，我只是有个感动，就是说因为我们四川那边有很多灾难，有地震，然后我们也为他们那些受苦难的人，让他们知道就是神的话临到他们，让他们知道神既是爱，也是一个赐安慰的神。
哦，好，好，啊，那么说到这里是说到啊苦安慰，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，我们曾经说过，罗马书，你看，我们读读第五章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从第三节啊读到第五节好不好？三节读到第五节。
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
好，你看这里就说到患难和忍耐的关系。我也记得有一个弟兄，他去见一个老弟兄，他就给他讲，他说我现在遇到一些事情，我不能够忍耐，我需要忍耐，求你为我祷告，希望我能够忍耐啊。好，那个老弟兄就给他一起祷告，祷告的时候，那个老弟兄说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这个弟兄多经历一些苦难。他后来就说，你怎么还让我经过苦难，我是要求你神给我忍耐，怎么给苦难呢？他说，主，他说你来读读罗马书第五章啊，只有患难才产生什么忍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保罗在刚刚哥林多书第一章为什么把患难给他啊，就是要学忍耐的功课，好不好啊？他就得到安慰了。我们在患难的里面，你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就有安慰和忍耐。如果你不回到主的面前去，是绝对没有患，没有忍耐，也没有安慰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在雅安那个地方，那些人他们遇见患难了，如果他要回到主的面前去，那就会有
安慰，
会有忍耐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如果不回去就没有。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更是这样，我们在大陆的时候，那经过了患难，一个各种的运动，那我们基督徒都是摆在前面，遇到这些事情怎么办？一个办法就是靠自己想办法去把这个患难拿掉啊，总用人的办法，这个办法是不行的啊，这是远离主了。所以我们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回到主面前去祷告，主啊，你把患难给我，我感谢你，但是患难太大了，我承受不了了。保罗也要这样祷告，保罗说连活命的指望都怎么样没有了，主啊，你给我这么大的患难，我活不下去了，我怎么办？那求你怜悯我，就回到主面前去。所以任何的患难你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主就一定会安慰你，有的时候一句话就把你的问题解决了，只要一句话，你回到他面前去。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，就是任何一个患难，任何一个临到我们的事情，你先到主面前去祷告，然后主就会给你安排，主就会给你安排。 主安排的是最好，不但你能够学一个忍耐的功课，主也安慰你。你学了这个安慰以后，以后有弟兄姊妹也遇见困难跟你讲的时候，你就会把你的经历告诉他，你勉励他回到主的面前去，哎，回到主面前去，恩典就来了，好不好？患难生忍耐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我今天的王弟兄有没有补充？
啊，这段圣经我来教。
好。
这段圣经非常宝贵的事情。第一个点呢，他这个是说神是各样安慰的事。我们的神呢，基督的父神，他不但是发慈悲的父，并且是赐各样安慰的神。光是这句话就叫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啊。所以刚才我们弟兄提起，在地震的灾难当中，或者其他的比方有的时候疾病啊、瘟疫啊，或者是那个在工作上遇见困难啦，这地上啊，真是很难得一个人就能够安慰我们，叫我们的心能够从苦难当中得到帮助。那我们的神呢，他是赐各样安慰的神啊，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点呢、啊、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在任何患难当中要想到我们的神，他是赐各样安慰的神。我们一抬起头来讲，神啊，你是各样安慰的神，我正在患难之中，我正在愁苦之中，你就来安慰我吧啊。所以这是第一个点。第二个点呢，就刚才讲的人讲了啊，就是我们所以经历这些患难呢，是为着在我们身上啊能够结出一个果子来，就叫我们经历神了。我们经历神之后呢，以后神就会借着我们的经历去帮助那许多在患难中的人啊。比方说你从来没有经过牙痛的人呢、你不大会了解别人牙痛的那个痛苦。我以前没有牙痛的时候也是，牙痛的是个一个牙齿痛，也都小小一个牙齿，那算得什么？所以我就不大会去体谅别人，不大会去同情别人。等到有一天我自己牙痛痛起来之后呢，原来牙痛是这么痛这么痛的啊！所以以后呢，我就可以帮助啊，去安慰别人。不要去牙痛啊！我就告诉他我是怎么，在牙痛当中啊，祷告主或者是经历神的恩典，就可以帮助他啊。那我举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了。你看那个旧约里面那个约瑟啊，约瑟呀，他一生的患难可大了啊！他本来在他父亲家里边呢，是父亲的爱子啊，父亲百般的爱呀、大部分最爱他这个约瑟这个儿子啊，所以给他做一件彩衣给他穿啊，那么引起了各个们的嫉妒啊，就把他卖到埃及去啊，本来想要把他杀掉的，就卖到埃及去呢，在埃及做奴仆啊。做奴仆啊已经相当辛苦了，那结果呢，神在他做奴仆的时候啊，神安慰他与他同在，耶和华神与他同在，耶和华神与他同在，就一碰见就倒霉的事情啊。就他那个主人呢、已经把家里面各样的交给他管，他的祖母呢却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一个女人，这个祖母就来调戏她。那么又是因为敬畏神呢，就不敢做这样犯罪的事情了，所以她就逃走了。结果祖母在主人面前告她一状了，她主人信以为真了，就把她下在监牢里边，一直监牢一关一关好多年。你想象呢，你处在又是这样的光景之中，多么的痛苦啊！我实在是无辜的，我也没得罪我的几个哥哥，为什么他们把我卖到埃及来？我也没得罪我的祖母，为什么他偏偏这么诬赖我？所以呢，他所受的许多的苦啊，是平白无故的受苦的。 哎呀，假使今天我们落在这样苦难当中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一件坏事都没做过，为什么这么苦难临到我的身上？哎，我们从刚才说到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，真的啊，原来神让约瑟呢，在经过患难，神在患难中安慰他。你看他在监牢里边，哎，就他主人就赏识他呀，他把各样家里面大大小小权柄都交给约瑟来管理。后来被这个祖母无赖就下在监牢里边之后呢，哎，神就又在抬举他呀。他借着后那个两个犯人解梦了之后啊，哎，这又那个埃及的法老王啊，知道约瑟哦，这个人能够解梦，就把他监牢提出来，来解决了约瑟，解决了这个法老所那个解不开的梦，解不开的谜了。所以约瑟因为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功课呢，就不但把埃及法老王的谜给他解开了，并且啊，他就登上了埃及宰相的位置，宰相就把天下各样的粮食啊，因为到后来遭遇饥荒了呢，约瑟就把天下各样的粮食啊都集中在埃及约瑟这里。那么结果呢，等到他的兄弟们在迦南地啊遭遇饥荒的时候，要到听说埃及有粮食来叠粮食的时候呢，就是在这个时候知道啊，原来神打发我，他不是说你们出卖我，他是说原来神是在你们之前呢打发我来到埃及，因为神知道将来有饥荒发生，所以在计划还没有发生之前呢，神仙让我受这些苦难，就把我带到埃及来呢，为这个饥荒预备粮食。他就知道我经过这一生，经过这些的苦难了，都是为了今天这个结果啊，使我能够在埃及宰相的位置上聚拢天下许多的丰富的粮食。那么等到我富家，他们在饥荒之中呢，我就可以把生命的粮食来供应他们，啊，所以他受的这些患难呢、啊，不但他自己得到安慰、得到帮助，并且去能够帮助他的弟兄们，当然不光是他弟兄的全家了，也帮助那许多在饥荒中的人，当饥荒中的人都可以到这里的粮食。所以这个约瑟的经历呢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这段圣经的一个解释，啊。我们受患难呢、啊，啊，他怎么说的啊？我们在一切患难中呢，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用神所赐给我的安慰啊，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那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，就靠着基督多的安慰。我们受患难呢，是为叫你们得安慰的拯救；我们的安慰呢，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。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说的那样苦楚。实际上这段圣经啊，就叫我们基督徒许多的苦楚都是神量给我们，要叫我们的学习功课的，叫更多经历基督啊，得着基督的安慰，经历基督的恩典以后呢，我们在服事上啊就可以帮助许许多的人。我想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愿意去帮助别人，去服侍，来服侍，来服侍神，服侍主，也服侍教会，服侍弟兄姊妹，是不是？那你假设没有学习过功课，你凭什么去服侍啊？所以我常常对一些年轻人要我要到哪，我要到什么，到辽国去服侍啊，我要到这个新疆去服侍啊，你凭什么去服侍啊？你手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服侍人的？所以只有我们在神面前学了功课了，经历基督的恩典了，就尝到主的丰富了，曾经在苦难当中得到神的安慰了，我们有这样经历基督的经历呢，好，我们去服侍的时候啊，就像约瑟一样，可以把粮食就分给别人啊。好，我讲到这。
因为吴某兄弟讲到这里啊，我来说一个见证好不好？几分钟，就是原来参加我们这个青年聚会的一个有个姓龙的啊，他是这个政治的咱们都知道哈、啊， 他就读 UBC， 拼一年级读完了 ，ARPI 不能过关，就不能念书了。那么那个时候他就来找我，那么他就我说那你准备怎么办呢？他说我现在遇到这个困难，我没有办法了。他说我现在呢不能住在学校，我搬出去了。我说那你准备怎么办？他说我准备啊。现在已经考了很多次了，我就准备去学什么，去读那个 SFU 了，因为 SFU 不需要 LPI 啊，读完第一年级英文需要 LPI。 好了，结果呢我就劝他，我说因为原来我们跟你讲，因为他原来他的那个托福都没有过关的，他就来我们给他传福音，他就信了主了，结果他就向主祷告，托福就过关了，才进的这个 UBC， 现在 LPI 也不过关了。他当时怎么讲啊？他说我那个托福过关了，不是祷告，是碰巧了。我说好了，现在你要到主面前认罪，认什么罪？认我刚刚原来我是求主耶稣让我 L 这个托福过关的，那么现在 LPI 不过关了，我就向主祷告认罪，就是我不应该讲，我是碰巧了。结果他听了我的话，他就自己认罪祷告了，感谢主。就是他认罪祷告以后，马上就是一个星期嘛还不到，又考 LPI， 他就过关了。现在他已经是 UBC 毕业了，现在在 Texas 工作了。那么我们这个 team 也遇见了这个困难，对不对？ team 那个时候也是 LPI 的问题，我就把这个见证告诉他了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我想这个对他有帮助的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所以刚刚王柏希弟兄讲，就是你遇见这个困难，可能这个困难以后就可以帮助别人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也要相信基督徒所有的困难，所有的都是神安排的，好不好？这个要相信神安排的，好不好？感谢主，我就做这一个见证完了，好。